我们现在报纸上面不是常常登着吗？戒毒，戒毒。我们想着说话还要戒毒吗？
你自己想想啊，真的，同样一句话可以做好多种不同的解释。而当时江福鼎也是这样，同样一本《十二大乘论》，玄奘前后听过五六次《十二大乘论》，总是觉得每一个人讲的都不一样。而他自己仔细来读经典呢，而这经典里边圣典已有隐晦，里边也有读不通的地方，他不知所从，他想着西行天主一名字，想到印度去，表情不虚，装饰不委屈。表情，表情什么意思？给皇帝写一个报告，申请我想出国到印度去这个学习佛法。那个时候唐朝刚建国，边关封锁啊，不许国人出国啊，不许国人出国嘛，当然他这个时候表情就没有准。而玄奘人并没有说是不准他就屈服了，他还照样的跟着长安的凡人学术语。长安哪个时候是国际性的都市，各世界各国人都有，包括罗马人都有啊，长安是个国际性的大都市。那么至于说西域各国的人呢，哪一国人都有，他就找到西域国的人跟他们学语言文字。经过了一番准备工作，在唐太宗贞观三年始发长安，没有封准，自己就走了。途中历经险阻，历时五年是抵达中天竺，与那兰陀寺以接线论师学瑜伽师地论及师子论熬已五年，不同圣君居士学唯识觉斋判及庄严经论等经典二年。贞观三年出发，贞观七年才到了中印，前后做了五年。哪能够像我们现在一样的坐上飞机啊，到香港一转机马上就到，当天就到，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不可同日而语。古人那一种求法的决心，我们如果生在古代，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吗？走那么远的路，历经各种艰难困苦。那么他到了中印度，就在那兰陀寺。那兰陀寺是在王舍城跟这个现在名字叫做巴扎里了，中文名字叫华石城，在王舍城跟巴扎里中间，那兰陀大学又成为那兰陀寺，最多的时候能够容纳上万人，规模之大呀，我们中国还没有这么大的寺院。他在那兰陀寺跟随着接线论师学瑜伽师地论，学识字论，又跟着圣君论师学唯识觉斋禅等经典。那么当然除掉这个学习以外，他还到各国去参观访问，一直到贞观十九年才回国，才由印度带回了梵文的经典651部。归国以后广义经论，先后译出75部，1300余卷，其中关于法相唯识一系的有下列各种。玄奘大乘国以后是贞观十九年，唐太宗贞观皇帝还在世，贞观皇帝非常欣赏他，一直劝他换宿在朝里做官，他一再的劝谢，说是陛下你如果爱护我，能够让我好好的翻译经典，我这一生唯一的资源就是给这些经典翻译出来。那么他以后的回国以后又学了，又活了20多年吧，20年多一点，翻译出了1300余卷，成果非常丰盛。其中跟你像600卷大般若经是玄奘大师翻译的，
那么其中跟文史中有关的包括杰森米经、于谦史地论、辩中辩论、舍大乘论、咸阳圣教论、大乘无论论、白法明门论、于谦史地论，是于谦史地论的解释。观说圆圆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论，以及成本十论。成本十论是十大论师之十论，100卷，荣即为十论10卷。这个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关于唯识方面的。阿毗达摩毗舍论他有翻译过一次，所以说玄奘大师门下弟子都除了精通唯识，也通毗舍论。那么由于玄奘广义八相唯识一系的经论窥基夫弘扬之，他的上座弟子大弟子窥基继承他的意志而加以弘扬，这个时候就开创了我国的唯识宗。玄奘大师除了翻译上边这些经论以外，他也翻译的小乘说一切有部的经典，包括着阿毗达摩法智论跟法智论所附属的六祖论，以及大毗婆沙论、阿毗达摩毗舍论等等。玄奘大师于唐高宗麟德元年死寂，享年65岁，也就是回国了20多年逝世。那么对于我们中国唯识宗大有贡献的大乘唯识的是什么人？玄奘大师开启端，而玄奘大师的弟子窥基大师完成他的寺愿，建立了唯识宗。因为玄奘窥基两个人都在长安的大慈恩寺翻译经典，所以唯识宗这个名称又称为慈恩宗。而窥基大师别人也尊称他为慈恩大师，因为玄奘大师逝世以后，死寂以后，是由窥基来主持大慈恩寺来弘扬唯识宗的。窥基他的俗家的姓是姓维持，字道弘，是元伟维持部的后裔，是唐初勋臣维持公的幼子。元伟不是中原人了，就是等于这个边疆民族了，北方人，北方边疆民族，元伟就是南北朝时代的北魏了。北魏后来迁都洛阳，要这个汉化，每一个家族都要有一个中国人的姓氏，那么皇帝这一个家族嘛，就称为姓元的，所以称为元伟。尉迟恭是元伟时代的武臣大将的后裔，而尉迟恭呢又是唐代的开国的勋臣。我们看农业社会，一般人家门口贴门神，门神左边是秦叔宝，右边是尉迟恭，这两个人都是武将。这两个人唐朝大将为什么做上门神了？有这么一段故事，据说是唐太宗时代一辈子打仗嘛，杀人无数嘛，也误杀了人，常常有冤鬼来索命，别人给他出主意啊，说是你派两个大将晚上守在你的门口嘛，冤鬼就不敢来找你了。于是那两位大将最勇敢的这个秦叔宝、尉迟恭的名气最大嘛，请他们来晚上站在门口守卫。果然这两个大将对皇帝一守卫，皇帝睡得安安稳稳的。但是长此下去，皇帝想到这两位将军也太辛苦了嘛， 太绕嘴了吗？后来又有三个变通的办法，给他们的香挂在门上，让他们两个人去休息，这样嘛就演变成门神和秦叔宝尉迟恭，就变成我们的贴在门上的门神了。这个是民间传说，但是大概也有它的根据吧。那么尉迟恭是曾在建国时候的功劳很大的一位勋臣，后来他们就居住在长安，双为京兆。而窥基是尉迟恭的侄子，尉迟恭是窥基的伯父。窥基是出生在唐太宗贞观六年，玄奘大师到印度去以后几年，窥基才出生。丁姓聪慧，体貌魁伟，直接就是仪表人才啊。年17岁，奉敕出家为玄奘弟子，以玄奘学佛教经论及千诸余文。据说是玄奘大师有一天看到一个年轻孩子17岁，仪表人才，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智慧很高的人，一问知道是尉迟恭的侄子，就希望劝他出家，就去拜访他的伯父。勋臣子弟出家要得到皇帝的批准，不能够私自出家的。据说后来的这个玄奘上表给唐太宗，说是希望他要送这个尉迟恭的侄子出家，结果后来皇帝批准了，他是封圣子出家。当然还有另外许多传说了，说是三居和尚了。这个当时窥基提出条件，说你要让我出家，我随时出门，我要跟着你出门的时候，我要带三辆车，一个车上装书，一个车上装什么呀？一个车上装美女啊，我离不开美女。这个都是传说的，这个大家不是实质的啊，但是也有这种说法了。那么窥基出家以后，跟着玄奘大师学印度文字、印度语言，学梵文了。25岁，他就参加了一场翻译经典。唐高宗咸庆4年，玄奘翻译成为诗论，原来准备将释迦的诗论个别劝译，并且用窥基、神桑、加上普光四个人分别担任见闻第一手传译的工作。数日之后，窥基请求退出。这个前面说到的见闻第一手传译等等，那个唐代议场的组织，要是整个开议场的时候呢，几百人到场，各有各的制式工作，他的分工制度非常细密。如果不是大开一场，司徒几个人在翻译，那么几个人也要分工。所以最初玄奘大师找他的门下四大弟子来参加翻译这个为师三十论的诗论，最初四大弟子都参加了。过了几天，窥基单独去见玄奘大师，他要请求退出这个小组。玄奘大师问为什么呢？什么原因呢？他答复这一段话很有意思啊。他说：“亲生之作，隔赤语于五天，非闻举传于北，举传于北也，而亦不北于一本。请见隔译，并者无疑。请错综群言，有一本。”这里面是文言文，那白话文来说，群圣指的是四大论师了。到了四大论师的制著作，四大论师他们在悟天族还是指印度了，他们在印度都是名气很大的人。虽然他们的文字写在碑页上边，碑页经啊写在碑页上，但是这个内容的意义都不一样，意义不北于一本。请见各异啊，个人有个人的见解，并者无疑。我们翻译的人究竟是根据哪一家的 见解才对的。我看不如对这世家的东西啊，给它融合在一起，作为一本，这是他的意思。后来玄奘大师经过考虑以后，认为他说的也有道理。如果给这十本著作分别的翻译出来了，我们现在拿到这十本著作，我们也辨别不出来究竟哪一家说的对，哪一家说的不对。那么因此呢，最后接受窥基的意见，这十家的意见容纳在一本书里边。如果某一段文字大家意见不一样，最后以护法论师的文字作为根据，也就是说，所以如果大家意见不一致了，那么折中于护法的文字，由此可见护法论师的重要了。这样的就是说，庄师乃力遣三贤，上了另外三个弟子退出了，窥基、度人、匕首，匕首就是记录了。玄奘大师根据经文来给梵文翻译成中文，窥基大师窥基在旁边记录下来，这样就译出了成文十论十卷。那么其后玄奘大师又专门给窥基说了陈那的因命正理门论跟一切实地论等，所以窥基通达因命之学，窥基著述丰富，有百部论著之称，说他著作也很多。那么他主要的跟唯识宗有关的是一切实地论略传十六卷，瑜伽论戒章颂一卷，成为十论书籍二十卷，成为十论章宗书要四卷，唯识二十论书籍三卷，大圣白法明门论戒一卷，唯识论别抄一卷，中间论书籍三卷，杂集论书籍十卷，因命如正理论书六卷，大圣法院一领章十四卷，这是他的主要的著作，次要的就不列名称了。那么由于玄奘、窥基、师徒两个人两代的弘扬，建立了我国大圣八宗之一的唯识宗。我们中国大圣八个宗派，所谓禅宗、理宗、密宗、净土宗、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再加上一个唯识宗，中国大圣八个宗派。那么这个唯识宗就是玄奘师徒两个人建立的。唯识宗又称为法相宗，或者称为普为成教宗、应力元世宗、四根宗。为什么有这么多名称呢？由他判决判诸法体性相状的缘故，称为法相宗。由于明万法为识的妙理，称为为识宗。由于普为法取一切生者故，名字叫做普为生教宗。有所参的义理均为圆满真实，所以叫做应力元世宗。由大唐慈恩寺玄奘窥基二师说弘传故，又叫做慈恩宗。那么窥基大师他的弟子叫做慧照，他是自州四川人，就是现在山东省人，生于唐高宗永徽二年，十五岁出家，曾经亲知玄奘法师，那是曾经亲跟着玄奘听过经，后来专一窥基学为师。慧照本来是跟着玄奘学为师，后来玄奘逝世以后，又立窥基为师，再来学习，深入藏奥。因为他住在自州大运四川大运寺，所以人称为自川大师。窥基自弟以后，另外玄奘一个弟子是朝鲜人，新罗国的，名字叫做元才。元才著作成为十论书，里边的理论跟窥基的见解不一样。那么这个慧照的 就撰写了《成为诗论聊一等》来破斥元才之说，以前发向争议。这个是各家见解不一样了，一种门户之见了。他曾经先后参加过易经、菩提六字的一场，担任争议，多说看证。这是指这个慧昭来说的啊。他的著作除了《成为诗论聊一等》以外，另外还有《能贤》《中典慧日论》《因命如正理论》《一传教》《金刚般若经书》《金光明最胜王经书》《劝发菩提心集》等。下边慧昭的弟子叫做智周，是濮阳人，唐高宗中章元年出生。出家以后最早是学的天台宗，后来师事慧昭，他著作有《成为诗论言语》14卷，《因命如正理论书》前记3卷、后记3卷，以及《大圣如造次第章》等10种。他的《成为诗论言语》跟窥基的书要，那么以及慧昭的《聊一等》这3种著作合称为为师3书。这个是学为师一定是学为师一定要参考的了。那么智周还有个弟子叫做智周的下一代叫如理，著作的有《成为诗论一言》跟《成为诗论言迷事》这2种书，在内容流于琐细，要说就说了，越往后边说的越详细，但是越琐碎。魏世宗建立，宗宗颇盛，在1年后，唐武宗会昌发难兴起，这个宗派的经书大部分都烧掉了，焚毁，以后就日渐式微了。这个是说我们中国魏世宗成立的经过。魏世宗经过玄奘、窥基两位大师颂扬而成立，但是在社会上只流行了100多年。到了唐武宗会昌发难以后，重要的经典就被烧掉了。因为唐武宗会昌发难毁坏了40000多所的大小寺院，让20多万名的僧尼啊，和尚尼姑还俗。当然过了几年以后就又逐渐复兴了，但是在当时是遭受到很大的破坏跟摧残。那个时候的经本不是像现在一样一印一大堆，都是一本一本的书抄抄写本抄出来的。经过多少寺庙被毁坏烧掉以后，以后有许多的当时的注解的书就失传了。所以魏世宗一直到民国初年到前清末年开始才重有复兴，那是因为到清朝末年，杨仁山老居士从日本找回了我们唐代流传到日本的经典300多种，其中有一部分是魏世宗的。经过他金陵刻经处刻印流通以后，魏世宗又逐渐的复兴。这个第一节讲的是印度的魏世宗，第二节讲的是中国的魏世宗，后边还有一点时间讲魏世宗说一个经论。任何一个宗派的成立都要由他说一个经典，也就是说他建立理论的基础是建立在什么地方。天台宗建立在妙法莲华经上边，华严宗他建立在华严经上边，那么中国禅宗最初达摩祖师到中国来是以4卷楞伽经一代一代的相传，但是到了五祖弘忍以后的不传楞伽经，传的是金刚经，到6祖以后呢，传的是坛经。每一个宗派都有他要说一的经论，他建立理论的基础。魏世宗建立魏世宗的时候，他的理论基础在哪里呢？ 据经典上书上说，为师宗说一的经论有六经十一论，六种经十一种论点，看起来一大堆，事实上他都是在拿这么多的经典论点从里边找出几句话来支持他本身的理论。我们比如说为师宗，师者心自别名，什么叫做为师？师就是心，心就是师。那么华严经上面有一句话，三界为心所造。好了，为师宗的人就说了，你看华严经里边都说三界为心所造，可见我的理论是正确的啊。当然我们这个比方这样说了，真正讲在华严宗里边所依据的理论就是这一句话而已了。那么六种经，它依的是华严经、皆是密经、如来出现功德庄严经，这本经典中国没有翻译，阿毗达摩经这一本经典中国也没有翻译，楞伽经中国有，后眼经中国有。那么都是在这经里边，或者是造出一首偈子，或者是造出几句话来支持他本身的理论。所谓六经，中国翻译的只有十种，十一种论见是瑜伽师地论、咸阳圣教论、大圣庄严经论、寂量论、舍大圣论、十地经论、分别瑜伽论、辩中辩论、二十唯识论、观佛圆圆论、阿毗达摩杂集论。真正讲在六种经里边最主要的一卷经是皆深密经，因为唯识宗跟皆深密经的关系非常密切，皆深密经是他所注意的经，而论点里是瑜伽师地论。那么除此以外，你像舍大乘论释啦、二十唯识论啦、观说圆圆论，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论点。那么以上六种经、十一种论，在六经里边是以皆深密经为本经、为根本的，他说一的；在十一论里边是以瑜伽师地论为本论。另外还有一个名称叫做一本释字，又称为释字论，这个也是唯识宗所依据的经典。一本释字又称为释字论，它就是以瑜伽师地论为本论，那么而以白发、明门论、无因论等十种论点为支论，这样就称为一本释字。这个一本释字比前面的六经十一论还要重要，因为这个都是跟唯识宗关系非常密切的。一本释字的名称是略称明数字，叫做白发明门论，这是略入瑜伽师地论里边的本底分宗的名数，以一切法无我为宗。学唯识第一本书一定要学白发明门论，因为学过白发那些名词以后，才能够再往前进一步的读唯识宗的书。第二，初识辟已知是大圣无云论，这是舍去瑜伽师地论本底分里边的经思，而以无我为法为宗。大圣无云论就是我们上一学期在这边所讲的。第三个，宗宝中义旨是咸阳圣教论，这是错宗瑜伽师地论实体底的要义，而以名教为宗。实体底瑜伽师地论里边有这个大部分的是在讲解这个十七底的意义，那么这个咸阳圣教论嘛，也就是给这十七底的要义浓缩综合在一起再加以解释。第四是广宝大义宗，叫做舍大圣论，这是中国这瑜伽深密法门 诠释阿毗达摩地论、舍达城论，重要以见小如地为重，间接兼取小乘的，而如地达成找到这个实心实住实回向，进一步叫如地了。那么第五，分别名数之阿毗达摩大地论，这是中国瑜伽师地论一切法门即阿毗达摩经所有重要，以运出界三廓为宗。运出界，运是无运，舍受相行识；出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舌声香味触法六境，这就称为十二处。十二处再加上眼耳鼻舌身意六，眼耳鼻舌身意六种识，眼耳鼻舌身意六种识，那么这个就称为六根六境六识，就称为十八界。简单称为三廓，就是运出界。第六，毗利毗张公子是辩中辩论，这是许七品以成一切法相，以中道为宗。第八是摧婆谢三子是二十唯识论，这是皆是七难以成为一切唯识，以唯识无境为宗。第八是高见发创之三十唯识论，这是光劝一切净体以室外无别事有为宗。第八是庄严体一致，是大圣庄严论，这是中国一切菩萨一地法门以庄严大圣为宗。第十，十三归观之分别一切论，这一本论点中国没有一。那么以上上面有十种论点，所谓一本十字，一本是瑜伽师地论，十字就是刚才说的十种，有一种没有义，只有九种。老师说如果是想跨入唯识之门，这里边有十种五种是必须要读的。第一个要学白法明门论，不学白法没有办法跨进唯识的门槛啊，白法无蕴，这个是一切佛学的基础，也不仅只是唯识宗的基础。你读其他佛书，如果是体会认识了解白法无蕴，读其他的佛书也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关于唯识宗的专业，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论，唯识二十论叫做摧婆谢三支，这个名称是什么意思？它是专门破斥歪道的邪说，他是破而不立，他专门辩驳驳斥人家别的歪道，驳斥人家别的不正确的理论，但是他并没有建立唯识宗的理论。但是唯识三十论，这个地方说了是高见发创之，唯识三十论这一部书就是我们讲今天现在要讲这个，这个是建立唯识宗的根本理论。唯识宗的一切重要理论都在这三十首颂文里面，所以它称为高见发创。那么二十论是破而不立，三十论是立多于破，大部分是建立唯识宗的，小部分极少的部分也有破斥歪道的。这个是我们第一讲用两次上课的时间给第一讲讲完。再回顾一下第一节，我们开场白说的是历史上面为什么会突然冒出一个唯识宗，它有它的前因也有它的后果啊，它有它当时初始的许多因素。那么第二个，我们中国唯识宗怎么建立的，就是我们今天正讲的玄奘大师到印度去求法，带回了唯识宗的经典，经过玄奘大师本人跟窥基等许多的法师他们的翻译弘扬，有了中国的唯识宗。可是到了唐代末年， 韦世宗失传，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才又重新的受到社会人士的重视。那么到现在来说，任何附属院、附属研究所都要学韦氏。那么甚至于早在民国初年，北京大学最早就请了佛教里边的通达韦氏的人到北大的哲学系里边给他们讲韦氏啊。现在就是说是大学里边讲到哲学的时候，韦氏也是宗教哲学里边必不可缺的东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韦世宗说医的经论，老师说我们如果不是一辈子专门研究这些经论，我们也读不完。印度本身的六经十一论，一本十字，中国一部称为十论，围绕着称为十论的一大堆皆是称为十论的著作太多，我们业余学习能够了解一个概念，如果是专门研究那是另作别论了。大致的介绍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第一章这是说一个虚论，那么第二章下一节就要讲到韦氏三世宗的正论了，不过也是蛮枯燥的，所谓科判大纲，科判大纲那个古人的科判啊，这个很简单的。有一本《大乘七心论》，慈州大师写的《大乘七心论科判》，好了，半本书全是啊，全是表，那个表给人看的啊，真的进入迷魂阵了，走不出来了，真的。这古人的一番精神，我们现在这个工商业时代啊，我们这个心浮气浮的呀，真是没有办法跟古人比。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提出来讨论？有的话可以提出来，不必客气。护法这个名字是吧？名字。哦，为什么以护法为主？因为护法的理论正确嘛。护法是所谓十大论师里边之一，护法只活了33岁，天才性的。他是一位天才性的论师，而他的弟子里边的有很多名气很大很优秀的弟子，包括那个接线论师也是护法的弟子，因为他的理论正确。我们比如说这个说安难称虎一而三死，对于这个尸体四分来说，安会说尸体没有什么分了，就是一个尸的本体了，就是一分了，就是说啊，每一个尸啊，它本身有个尸体啊，不分什么相分、减分。南陀说要分啊，每一个尸要分出相分、减分。还有个陈那论师说了，不但相分、减分，还要有应该有个质正分。那么最后呢，归结于护法的说。一个诗上面有了相分减分以后呢，这个诗本身就变成了质正分了，这个就成了三分了。可是这个质正分会不会发生错误呢？还要有一个正质正分来验证，来监督这个质正分，这个后边还会讲到，现在大约的说。这是举个例子来说啊，那就是说很多的理论到了大家有意见，理论不一致了，最后就是折中于护法的理论，认为他的理论最圆满、最正确，大约就是这样。